非常高兴，离开我们有三个礼拜的少贞姐妹再次回到我们中间，
回来也带领我们的敬拜。那大家知道，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刚刚结束啊，那在这个周末怎么样？又有一个叫做冬季什么残障奥运会啊，那在韩国举行。所以师母就说：“哎呀，你看这些人，大部分好像都是脚不方便，是不是这样？大部分都脚不方便，手还蛮健壮的。那当然，在他们当中，有些是天生残障，也有些是后来因为疾病，那也有很多是因为反恐战争啊，被这个炸弹炸伤了这个双腿啊，那有的用义肢，有的要坐轮椅，所以他们就参加这个残障冬季啊，这个冬季的这个残障奥林匹克运动会。那当然，随着这个因着科技的进步，跟这个医疗的发达，我们看到现在的残障人跟过去有很大的不同，对不对？记得我小时候，那些残障人其实还蛮可怜的啊，蛮可怜的。那我自己的姐姐，她从小就是因为小儿麻痹，那我就听我妈妈讲，在那时候医学不好的时候，很不发达的时候，很担心，因为大部分小儿麻痹发高烧怎么样，小孩就死亡了，很多小孩死于小儿麻痹。那即使救活了，很多脑也受伤了啊。那为向神感恩，就是我姐姐她恢复得很好，虽然走路还是有点问题，一跛一跛，可能也不能走很远，但是脑筋没有烧坏。她现在呢，退休以后就成了一个，对我的角度来讲是一个艺术家一样，她做那个钢笔画啊，非常好啊，非常漂亮。那其实，在初代教会啊，初代教会我们也看到，在那个时代也有很多什么残障的人啊。当这个施洗约翰，他被希律王下在监里的时候，他也听到耶稣啊行了很多神迹奇事，所以他就差派他的门徒来见耶稣，说：“那个所预言要来的那位弥赛亚就是你吗？”那耶稣的回答什么？我们一起来念这节经文。他就跟这个约翰的门徒说：“他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所以在那时候医学不发达的时候，所以事实上主耶稣确实是医治了很多这些当时医学所没有办法医治的人。但是在四卷福音书虽然都有着很多神迹的记载，但是一直到第四卷福音书，就是约翰福音的时候，圣经也特别告诉我们，所以在这里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许诺许多神迹没有记载在书上，因为他说如果把耶稣所行的神迹通通都记下来的话，这个天地都没有办法容下。但是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圣经记载这些神迹的事，目的是在干嘛？是要叫我们来认识耶稣是基督，他是谁？他是神的儿子，并且叫我们可以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什么名得生命。所以在旧约圣经我们看到那个名就代表那个人，就代表那个人，那个人是谁？我们是因着耶稣的名得生命，这些神迹让我们可以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除了耶稣自己行神迹以外，我们也看到耶稣特别是差派了他十二个门徒啊，十二个门徒就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出去怎么样干嘛？去宣讲神国的道，医治病人。所以医病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要干嘛？是要传扬神的道，神国的道。然后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然后宣传福音，到处治病，到处治病。那大家说神迹治病
在现今有没有继续在发生？好像我们不常看到，好像我们不常看到。那在去年圣诞节的时候，我的大媳妇的父亲他原来也是牧师啊，原来也是牧师。那他就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在每年不是就是感恩节或圣诞节，我们都会两个家几个家庭都会聚集在一起。那我就跟我这个大媳妇的这个父亲，我们就出去散步。那他就跟我分享，他现在做的就是用权柄医治。他说他最早的事工是在印尼那些很荒凉的地方，那他现在的主要事工是在印度，因为印度在那边，印度大家知道很多地方是很穷的，很贫穷的，医学也很不发达，所以他现在很大一个工作就是在当地训练当地讲印度话的人怎么样靠着神的权柄。然后他们做什么事情，就是去每一家去敲门，然后问说你家有没有病人，然后为他们来医病。然后医病就像这边讲的，医病不是最终的目的，如果神允许，医完病以后他们干嘛？主要是在讲神的福音。他就用这个方式在传扬福音。在印度大家知道，在印度那边大概你生下来就是属于印度教，不像我们这边你必须要跟神跟耶稣有发生关系你才能成为基督徒，所以他们生下来就已经被这些宗教所捆绑，所以你要在那边宣教是不可能，所以他必须借着医病然后让大家惊奇以后，然后他们再跟他们传讲耶稣的福音，是他们唯一能够在耶稣宣教的方法。那昨天在西区开完会，我们在西区教会开会，那回去的时候，你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最近就在我们家社区旁边有一个印度神庙，所以我走路的时候就会看过。那我昨天就想说我就开车去看一下，就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进不去，不但里面停满车，连路边都停满车。那天在干嘛？昨天就是礼拜六，我们佛教叫做开光典礼，因为他们的偶像必须要有仪式才能具有神性，所以我们就让我真的心里很难过。就像圣经说的，这个世界这些不信的人，他们都被这个世界的神什么弄瞎了他们的心眼哦，所以就看到这么多人在那边敬拜，居然不认识真神，而且就在我们的社区。所以请大家为我们祷告，这个真的是让这个属灵黑暗的权势哦，借着我们心中的圣灵不被他所搅扰，然后也让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人不认识真神，需要福音啊，需要福音。好，那开始今天我们再继续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三章，也谈到一个不能行走的瘸子怎么样行了神迹，然后彼得大胆的来传扬神的福音。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至高全能的天父，我们感谢主，因着你的爱真的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你，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周围还有许多人仍然被这些邪灵污鬼所捆绑，就恳求主你使用我们能够向他们有机会来传扬福音，让他们也有机会来听闻福音认识耶稣，就像初代教会一样，借着这些许多发生的事情，让那些人，特别是那些身体心灵上有苦难的有痛苦的人，他们能够得释放。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以我们今天做任何事情，我们是奉谁的名？我们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好，那请大家有圣经的话，我们翻开你的圣经，翻到新约使徒行传第三章。 哦，第三章。那如果你没有带圣经的话，你也可以看荧幕上的经文，翻到以后我们同声来念三章一节到五节啊。他说，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名，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期望得着什么。所以在第三章一开始讲的伸出，那现在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译本，那新译本就告诉我们那是下午三点，就三点就祷告的时候，就很多他们的习惯在下午三点会去到圣殿祷告。那原来下午三点的祷告是为了献晚祭，他们三点的时候他们祷告一起准备预备献晚祭，所以他们就养成了这个习惯，所以在下午三点他们去圣殿祷告。那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在经文说有一个人是他的瘸腿，什么是因为生病吗？不是的，他生来就是瘸腿，所以这个人可能从出生到现在从来没有走过路，从来没有走过路。他每天都被人，这没有讲说被人家抬来，对不对？因为他不能走路嘛，所以被抬来放在殿的门口，那个门叫做美门，那就进殿的人，他就跟他什么，他是行乞为生，他是行乞为生，因为他没有谋生的能力，因为他脚不能走路。所以当彼得约翰他进殿的时候，他也看到了这个乞丐。然后我相信彼得约翰可能在这个时候被圣灵感动，他就定睛看着这个乞丐，然后彼得就对这个乞丐说什么，你看我们。那当这个乞丐听到彼得跟他这样讲的，他以为什么，他要给他钱了。那彼得就说了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今天所唱的歌。彼得说什么，我们一起从第六节念到第九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他说，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裸子骨立刻健壮，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当复活的主耶稣向他显现，然后又经过五旬节圣灵的浇灌，彼得他的生命已经不一样，他聆听什么圣灵的声音，怜悯那些有需要的人，他的生命就好像脱胎换骨一样。彼得就说，金和银我都没有。难道彼得真的没有金银吗？当然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可能他知道金跟银并不能够真正帮助这个瘸子，可是彼得他说，我把我所有的给你。请问你所有的是什么东西？彼得他在说所有的，他就开始解释他所有的是什么。他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怎么样行走。然后彼得就做了动作，拉着这个瘫子的右手，然后扶他起来。如果你是那个瘫子，你敢起来吗？这个瘫子大家记得，他一生怎么样，他从来没有走过路，他生来就是瘸腿的。这个瘫子听到这句话以后，他也必须凭着信心 他不但起来，而且这边说什么？他是怎么起来？啊，他是跳起来，因为他从来没有期待有一天他可以走路，他从来没有期待有一天他可以走路，然后呢，跳着起来，站着行走，然后呢，同他们怎么样？进了殿。大家知道，在旧约律法的规定，残疾人是怎么样？是不能进圣殿。这个人他显然是犹太人，但是因为他残疾，他一生没有进过圣殿。他每天要求人家坐在圣殿的门口，他渴望亲近神，但是他都没有机会真正的进到神的殿。所以当他能行走的时候，他做了第一件事情就怎么样？进圣殿去赞美神。他就进了圣殿去赞美神。当然百姓都看见他在行走，他赞美神。那我们也很快可以看一下这个圣殿的地图，美门在哪里啊？这是一个整个圣殿，这是一个外墙。从这个东门进去的话，在外面叫做外邦人的院，所以所有的人都可以进去在这边。然后在，可是要在这进这个圣殿区的话，要经过美门。那这个的话，就只有犹太人可以进去啊。所以其实在旁边有这个墙围着，说非犹太人必须是犹太人才能超过这个墙，否则要被什么处死。可是这个瘸子他虽然是犹太人，可是他最多也只能停在门口，就是美门这里，他不能进去，因为他是残障人，所以他不能进圣殿去敬拜，所以他这一次第一次进圣殿去敬拜。那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说所罗门的廊子在哪里，就是很多人聚集地方，就是我们常看到说他们在那边祷告，在那边讲道，连耶稣也常常在所罗门，就在这个东门，就是个圣殿东边这一面墙有一个廊子，那个、就叫做所罗门的廊子。他们会在很多人，犹太人都会在那边聚集。所以借着这样的宣告，这个彼得，使徒彼得，神借着使徒彼得告诉我们说，钱财不能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钱财不能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那在有一个传说啊，有一个故事说到说，中世纪的教皇，因为他们那时候在卖赎罪券，所以当他打开府库的时候，这些银库的时候，他说：“哎呀，现今的教会不能再说我没有金没有银了。”结果那时候一个初代的很伟大的天主教最伟大的神学家叫阿奎那，他就对教皇说：“哎，叹了一口气，教会有金有银了以后怎么样，就不能起来行走了。”所以这边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不要被金钱所捆绑，钱财不是我们生命的目标，只有我们与神亲近，敬拜赞美神，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生命的满足。所以主耶稣在离世的时候，他也特别告诉我们说，人所期待那种平安跟喜乐必须要从谁而来？只有耶稣基督。所以虽然耶稣他升天了，他说可是他把平安留给我们，而且他说他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这样的平安是不受任何环境影响。当我们领受了从主来的平安以后，我们不需要忧愁，也不需要胆怯。然后圣经使徒约翰在圣经在约翰一书也不断地提醒我们，圣经不断地把这些事情写给我们，这些使徒们他们把他们所看见所听见传给我们，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只有主耶稣能够使我们的喜乐 充足。而且当我们继续看的时候，在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认得他是那常素常坐在殿门每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见的事满心稀奇惊讶。那人正在称属于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就像前面第二章，当这个门徒耶稣的门徒们被圣灵充满，说起各国方言的时候，这些神迹奇事怎么样？只能让人惊讶稀奇，只能让人惊讶稀奇。他们并不明白，并不明白。所以彼得看见他们的表情以后，所以这是彼得第二次在使徒行传他的信息。他首先要告诉这些稀奇惊讶人说，这个能力不是从彼得，也不是从约翰而来，不是从人而来啊。他说什么？他说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是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不是能力，不是出于我们，也不是我们所说的你信则灵，不是的。这样的能力不是因为我们的自己的能力，也不是因为我们的虔诚而所拥有的。所以彼得开始向他们介绍那真正赐医治能力的那一位，那一位是谁？那一位其实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所以他开始介绍这位真正赐医治能力的是神的仆人，那也有翻译称为儿子，叫什么名字？叫耶稣，耶稣是他的名字。可是你们却把他交托罗马巡抚比拉多啊，那比拉多定义要什么？释放他。其实比拉多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对不对？他说我要释放他，可是谁？可是犹太人不肯，那些宗教领袖不肯，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什么弃绝了他。这位神的仆人或者是神的儿子是被你们犹太人所弃绝的，而且你们弃绝的这一位是圣洁公义者，他跟神同等，是全然的圣洁公义。结果你们弃绝耶稣，那比拉多说，那我可以在节期的时候我可以为你们释放一个人，就他们既然要求释放那个杀人犯巴拿巴，所以他们既然要求罗马巡抚释放一个凶手，所以你们杀了那位谁啊？叫做生命之主。生命之主他代表就是他掌管生命，而且什么赐予生命。所以既然是生命的主怎么样？他就不会死，所以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然后彼得说，我们都是为这件事做见证，因为他们是亲眼看过。然后接着我们来念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我们同时看，我来念。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先知的口所说的。在这里除了介绍这位赐能力的耶稣之外，同时告诉这些犹太人，你们需要什么？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生命被耶稣改变，被圣灵充满的彼得，他不断的把握这个机会， 当人为这些神迹奇事感到惊讶聚集的时候，他就把握机会向他们干嘛？奉主的名传扬福音。所以在我们认识要接受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一定要认识我们所信仰的是谁，是神的仆人儿子，是圣洁公义者，是什么？生命的主。然后在这里也看到耶稣他被以色列人弃绝，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罪的刑罚，所以使我们罪得赦免。当也只有在我们罪得赦免的时候，我们才能过在这里说一个安舒的日子，就是能够享受主里的平安。可是耶稣并没有停留在十字架上，大家看到我们的十字架上面不再挂有耶稣，因为什么？耶稣怎么样？复活了，死后升天复活，而且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说，主耶稣还要再来，他要复兴万物。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天地都要过去，将来有新天新地要来。彼得在这里也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什么？悔改归正。所以没有一个罪是大到主耶稣不能赦免的。很多人说我不能接受耶稣，因为我实在太坏了。弟兄姐妹，没有一个罪大到主耶稣不能赦免，同时也没有一个罪说可以小到我们不需要悔改的，我们都需要悔改归向神，归向神。其实在十二节，彼得已经告诉这些围观的人说，这个人得医治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也不是因为我们的敬虔。他是说，我们一起来念第十六节，他说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看见所认识的这个人健壮，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个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所以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使我们成为神迹的器皿。在这里彼得再一次说，神迹是为了彰显谁的荣耀？神的荣耀，不是我们的荣耀。所以有一天你为人祷告让他病得医治的时候，是谁的荣耀？是神的荣耀。能力都是什么？从神而来，从神而来。接着我们一起来念二十六节一直到四章的四节，他说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们到你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使徒和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但听到信之人有许多信，男丁的数目到五千，男丁的数目约到五千。所以其实彼得他继续讲，其实神在旧约圣经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各个的先知，什么神都差来什么向他们传讲悔改的福音，一直到耶稣要人个人悔改离开罪恶。但是当彼得还在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捉拿他了。这些捉拿他的这一批人，就是当初什么捉拿耶稣的那一批人，就是捉拿耶稣的那一批人，他们就下手拿住这些使徒。所以看到我们奉耶稣的名会不会受到逼迫啊？我们其实是会受到世上政权的逼迫，但是我们也看到听到很多人听了彼得的道怎么样？有许多信的，男丁的数目到五千。我们之前在第二章已经看到说，信的人，信而受洗人有多少？有三千。 哦，那现在讲说男丁的人数约到5000，这边只讲男丁，哦，所以我们不知道到底那一天到底有多少人信主。那也有人说，哦，已经有3000，我们不知道里面有多少是男人，哦，可能大部分还是男人，哦，如果圣经有提的话，那可能那一天至少增加了2000，我们知道。如果是说 total 是5000的话，那当然也有人认为是那天增加5000，这边没有特别说明，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知道说很多很多人因着神迹而来，但是他们接受了什么？这个彼得，哦，奉耶稣基督名所传扬的福音。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教会继续的什么增长，从五旬节有3000人受洗归主，教会建立，然后呢继续的扩展跟增长。我们也看到神迹奇事只能让人什么惊讶，但是只有神的道能够引领我们悔改归正，离开我们的罪恶。即使传道的人会被捆绑，但是神的道怎么样绝对不受捆绑。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彼得、约翰跟其他的门徒都被逮捕了以后呢，听到的人还是有5000人，5000的男丁信主。所以教会和小组，我们要进入教会，教会和小组的肢体生活使我们可以不断的成长结果。所以神圣经里面特别提醒我们，教会就是神的灵居住的居所，让我们在这里一起被圣灵充满，一起来传扬主道，让我们一起来传扬主道。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要来思想，我们一生当中是否有经历过超自然的神迹？你们有没有？我相信你们可能有。我就永远不能忘记，在我初中的时候，有一个公共汽车大巴士这样开过来，我那时候骑脚踏车，我想说我已经晚了，因为我在要去英文补习英文，我怎么样？我忽然从这个公车前面骑脚踏车就想抢过去，结果我没有过去，我就看那个公车迎面而来，当然公车司机紧急刹车，我想说我死定了，这么大的一部车子，就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个车子就撞到我的肩膀，我人都没有倒，就撞在我的肩膀，在我的衣服上面留了一个红的印子，车子居然停住了。可是我有没有因此而认识耶稣？我告诉各位，我没有。我认为说，哎呀，我运气真好，我以为我运气真好。然后在我要准备受洗的前一天晚上，那时候我在工作，我刚好从墨西哥回来，那一天也不知道怎么发生了什么事，就是风很大，所以机场就说你们所有人都不能带行李，只能人上飞机要飞回来。那我那天晚上刚好跟牧师约好面谈，准备第礼拜天受洗，结果那天我是最后一个才上飞机，结果那个飞机只能坐18个人， 那班满满的，所以后面是7个位置都被坐满了，所以只留一个位置，就在驾驶座的后面，就在驾驶座的后面。那门就机门就关起来，引擎也开了，引擎也都开了。结果我才发现，哎呀，糟糕！我车的钥匙留在我的包包里。我就算回到达拉斯，我也没办法去见牧师。那我也不能起来，对不对？因为大家都已经扣子扣好了。可是呢，神让我坐在司机的后，驾驶员的后面，所以我就拍他肩膀，我说对不起，我的包包留在那边了，我要下去拿。那个飞行员跟我说，对不起，我们飞机已经要起飞了，我不能帮你去拿，可是我可以帮你做一件事，你告诉我你的包包是什么样子，告诉我你的钥匙在什么样子，然后我们可以把他的钥匙，把我的钥匙放在那个机门外面，他有一个小门，他说可以把钥匙丢进去，就这样。我刚好坐在那个位置，而且有圣灵的声音提醒我，你没有钥匙你怎么回去，你怎么去见牧师？那时候真的让我被圣灵充满，我知道是圣灵提醒我，圣灵提醒我，所以到了以后我就很快可以去教会跟牧师面谈。然后从今天的故事 也让我们看到彼得去圣殿是跟谁一起去的，他是跟约翰，他们一起上圣殿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鼓励你真的寻找你的属灵同伴，和你一起读经祷告，和你一起来读经祷告。然后我们要再想，你在这个世界上，你认识耶稣以后，你看中的还是你的财富吗？还是你是否有了金跟银，你已经不能起来行走了？让我们自己扪心自问，你是否能起来行走吗？是否能够像彼得一样，向世人来宣告耶稣是谁？我们怎么样才能领受这样的救恩吗？很感恩，在上个礼拜二啊，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洗礼。张波波他在赶在回国之前，因为要看医生的关系，上礼拜二我们给他举行了一个特别的洗礼。我们感谢主，感谢主。张波波他去年就已经接受了耶稣，但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他迟迟不愿意受洗。但是当他看到他的儿子媳妇生命改变以后，他说这是我所要的。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认识耶稣，那不是一个宗教，那是一个什么？那是一个生命的改变。耶稣基督是要我们跟他有生命上的连接，然后让我们不再定睛这世上的钱财，而是让我们可以起来行走。让我们请我们的敬拜团队上来带领我们唱《唯有耶稣》，成为我们的回应。